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提到薄一波这个人非常会讲话。说实话啊，不光是薄一波，包括他的那个宝贝儿子薄熙来，大家都知道啊，薄熙来这个人口才非常厉害啊。站在那里不打稿子，不照稿子念，滔滔不绝，哇哩哇啦的讲上半天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薄熙来这个人他的这种霸道。哎，咱们看这个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啊，经常会出现什么霸道总裁这类的形象。台湾有一位演员啊，叫王耀庆，后来到咱们大陆来讨生活啊，他经常扮演的角色就是霸道总裁。但实际上大家看一下啊，荧屏上的王耀庆，他的那个霸道总裁那是装出来的，对不对？而薄熙来这个呢，他是本色表演。不过啊，薄熙来身上的这两大特征虽然让很多人久久难忘，然而把他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跟他的亲爹薄一波一比，一下子就比下去了。薄一波这个人的老道圆熟，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啊，薄熙来没有真正学到手。昨天咱不是说吗，周恩来专门批评啊，有的人把阎锡山的那一套东西拿到党内来了。那这套东西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东西，咱们就用具体的事例，用段子，用细节给大家讲一讲，要不然口说无凭啊，对不对？那么昨天咱们就提到一点啊，薄一波晚上有事儿，让这中顾委的工作人员王晓忠过去啊，给他这个腾清这个稿子，然后呢老头子还用这个山西话啊，连续调侃了两句啊，抓你个苦工啊。那么这件事儿啊，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位大人物。这个大人物跟薄一波啊历来有矛盾，就是开国大将陈赓。昨天节目的结尾处就讲到陈赓在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段子，非常的相似。当初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大家知道啊，毛泽东有一个布局，后来被写进党史教科书里啊，被夸大其词啊，说的非常的厉害，什么品字形啊，刘邓挺进大别山，然后陈毅、粟裕，还有陈谢兵团嘛。这个陈谢兵团指的就是陈赓、谢夫治，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陈赓啊，他的分量可以跟陈毅、刘伯承相提并论。那么有一天晚上啊，陈赓办公办到很晚，大家知道啊，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所以在他的那屋子外间呢，有一个参谋一直得陪着首长，因为临时有事儿啊，交代这个参谋去办呢。这个参谋，这个人姓张，啊，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他是我们的一位老领导。后来，这个195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原来是部队的。他在晚年给我们讲这个段子，讲的非常有意思。啊，这里啊，我就不把那些啊特别精彩的东西说了，因为把这个特别精彩的东西一说吧，咱们这个主题就乱了，就不说薄一波，改说陈赓了啊。他就说其中一个吧，就是糖水蛋的故事。这个张参谋啊，在外间办公，一会儿啊，陈赓的警卫员就叫他。哎，说张参谋，首长叫你 这个张参谋就进去了。啊，陈赓呢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就指了指桌子，哎，告诉这个张参谋，小张，这里两个糖水蛋，你拿一个去，分着吃。哟，咱们这位老领导张参谋啊，当时就懵了。哎，然后这陈赓的警卫员这个时候就给他端了一个碗，把那个糖水蛋，两个糖水蛋从陈赓那个桌上那碗里盛了一个，送到张参谋的手中。这张参谋端着这糖水蛋没动地方，陈赓没抬头，就说了一句话，怎么着还嫌少啊，我一共才两个，你还想都吃吗？这张参谋赶紧啊，给首长行了个礼，端着糖水蛋出去了。因为他非常清楚，陈赓这个人最讨厌假客气，你明明想吃这糖水蛋，你还跟我这瞎客气什么呀？从这个例子里啊，其实就可以看到陈赓这个人，他对待他的下属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他也不会撇着那个湖南腔啊跟你说东说西，非常实惠的，我有两个糖水蛋，你吃一个。战争年代啊，虽然艰苦，但是有一条底线是不能触碰的。我们当年在这个大机关大单位工作，都知道这条底线。什么底线呢？我给大家写一下啊。第一条，再累不能累到首长，知道吧？就是首长的啊，这些起居饮食必须安排好。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1939年，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化名胡福，到淮北根据地进行视察。到了那儿之后，彭雪枫，大家知道啊，新四军的名将啊，彭雪枫专门找人给刘少奇准备点心，因为领导同志都是办公办到很晚，晚上通常要吃夜宵的。而且彭雪枫知道刘少奇跟一般的领导干部不一样，人家是留过苏的，人家是在外国吃过洋面包的，所以你准备的这个点心，那是顾名思义的点心，不是说弄俩干饽饽啊，随随便便就把首长给打发了。也就是说，彭雪枫当时给刘少奇弄的这个点心是正宗的西点，什么蛋糕之类的这种点心，大家想一想，1939年冬天呢，那是冬天呢，而且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是在安徽省涡阳县，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村庄里，彭雪枫就能给你弄到这么高级的点心，送到刘少奇那儿。用那纸盒子包的非常漂亮，这是谁回忆的？大家看一下出处啊，从延安到中南海，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这些人是原来的中央部分机要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是天天跟随在首长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回忆的。所以这句话啊，再累不能累到首长，这是第一条。还有第二条呢， 再苦，苦不过群众，知道吗？群众是干嘛的？群众就是吃苦来的，群众最苦，为什么？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对吧？所以群众也不白吃苦啊，吃完苦之后，伟大领袖封你们当了真正的英雄，而且伟大领袖自己也非常谦虚，说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我们恐怕也包括他老人家自己吧。哎，所以大家看一下薄一波多么老道圆熟啊，对吧？拉着王小忠干活，然后用两句话抓你个苦工，封你个英雄。你再看陈赓，这哪行啊，一共就两个糖水蛋，还分给参谋一个，不行的。所以陈赓英年早逝啊，58岁就走了，对吧？薄一波活多大岁数？薄一波呀，大家上网搜一下，看看伯老活了多大岁数，活了差不多是98岁啊，对不对？98岁99岁啊，所以你看没法比。这个搞政治啊，尤其是在中国搞政治，说到底就是玩虚的，你要是搞真的没戏。刚刚咱不是说这刘少奇吗？彭雪枫给送那点心去了，刘少奇吃了一口，把剩下的点心送给这些机要工作人员了。当时这帮人就没想到啊，就是说因为已经很晚了，刘少奇推门进来，现场的这位机要员叫薛丹浩，他和另外一位机要员叫田畴，这两个人正在翻译电报呢。刘少奇一进来，他们俩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说，哎呦，首长又要有电文发出了，赶紧就站起来。结果刘少奇拿了一个长方形的纸盒，把这纸盒啊伸手递到他们两个人手里。刘少奇说了一句话，他说给你们一点好吃的东西，我想你们一定会喜欢。这薛丹浩和田畴打开纸盒一看，就是正宗的西点还有糖块。大家想想这两个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是人家彭雪枫专门派人送给刘少奇的，中央代表啊，然后这俩机要员跟着沾光。所以你看刘少奇最后的结局也很惨，活了也不过70岁挂零，就给整死了，对不对？由此咱们就可以看出伯老为什么能成为白眉爷，这白眉大侠不是一般的大侠呀，知道吗？那么咱们接着往下看啊，就这伯老的这个老道圆熟啊，具体到说话这个问题上，具体到霸道总裁这个形象上，那做的更是滴水不漏。因为薄熙来的口才和霸道属于霸气侧漏，就是说让大家看出来了，对吧？而伯老的这个东西呢，你轻易看不出来，就薄一波就厉害到这种程度。这里呢再给大家补充两个段子。1982年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在12届一中全会上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啊，中央军委，同时呢还有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9月13号邓小平在中顾委的会议上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一次啊搞了这么一个机构啊，我来担任主任，但是 我精力有限啊，所以日常工作要由薄一波同志来操办，不要搞太多人，机构要精简。这样的话呢，我也能够减轻一些负担。人家减轻负担主要是考虑大事，对吧？这薄一波呢，接着邓小平这话茬说了一句，哎，由你来压阵呢就行，具体的事情我们来办。当时中央顾问委员会有四个副主任，薄一波、谭震林、许世友、李维汉。薄一波在这四个人当中资历是最浅的，大家看一下啊，李维汉就李铁硬的亲爹嘛，人家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人家就是三加一啊，就是最高三人团之后就是李维汉，博古、周恩来、李德之外就是李维汉。李维汉是常委啊，那个年代的常委啊，资格有多老啊，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谭震林，这就更不用说了，跟毛泽东那是井冈山的战友啊，对不对？八届五中全会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就压薄一波一头啊，薄一波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人家谭震林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啊，对吧？那许世友、许司令就更不用讲了，党的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连续三次啊，东南半壁啊，毛泽东就交给许世友了。这三个人，不论是过去的资历，还是与这个老大之间的关联，哪一个都比这薄一波深呢？但是人家薄一波特别会说话，薄一波怎么说话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薄一波上来就讲了，他说过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时候，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大家听到了吧？一上来就把自己跟老大摆到一起去了，什么许世友啊、谭震林啊、李维汉啊，你们都是历史文件，知道吗？哎，如果论起跟老大的渊源，莫过于我薄一波，知道吗？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大家再往下听啊，有事儿开个会，小平同志说干，他就不管了，剩下的事情就让我去办。听到了吧？人家薄老是真干啊，真抓实干。接下来薄一波又说，后来呢，小平同志当了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他又让我去管公交财贸，也是开个会，事情呢就让我去办。听到了吧？人家又把第二段渊源亮出来了，就是解放战争结束以后进入到全国建设时期，那还是邓小平一把，薄一波二把。接着薄一波又说第三段啊，这次还是他是主任，开个会事情让我管，他很放手。明白了吧？就是说人家薄一波一直都是邓小平的第一助手，你们老哥仨靠边站吧。但是人家这个话说的非常云乎，为什么？人家就说了一个核定本，就讲了一个历史的片段，而且这个事儿它是真的，对吧？从晋冀鲁豫到北京再到中顾委， 那老哥仨听完都没脾气了啊。接下来啊，咱们再看啊，光说不行啊，咱们刚才不讲了吗？这个霸道。邓小平9月13号把中央顾委日常工作交到薄一波手里，9月14号薄一波召开重要会议，搞了一个五人小组抓具体工作。薄一波说我牵头啊，耿彪同志、程子华同志、王守道同志、刘兰涛同志参加这个小组。后来呢，薄一波又提了个人选，就是把萧克也弄进来，因为萧克的资格最老，井冈山的嘛，对不对？差一点当了大将军衔的人，把这萧克弄进来。这个六人小组啊，实际上在中顾委，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那就是包打天下了。这样的话，谭震林、许世友、李维汉，他不光是靠边站了，彻底就傻眼了，对吧？就是三个排位。所以这老哥仨呀，一看，赶紧的知趣，赶紧走。这里说的走就是嗝屁呀。薄一波82年9月14号开完这个会，1983年谭震林就嗝屁了。接下来1984年李维汉也嗝屁了。挺到1985年许世友也挺不过去了，也嗝屁了。所以你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实是真抓实干的，对吧？走都走的这么啊有顺序，特别的讲究。哥仨一年一个，一个不剩都走了。后来呢补上了王震和宋任穷。啊，薄一波说什么也让王震做第一把交椅，就是中顾委第一副主任。王震就是不干，其实王震心里也想干啊。不好意思嘛，是不是？最后人薄一波说了，我是常务啊，他是常务副主任，我说了算，你排我头里。结果呢，王震也先走了，对吧？王震90年代就嗝了嘛，人家薄一波啊最后才走。所以你看薄老这个人啊，他的这种老道圆熟，说实话薄熙来拍马都追不上。哎，那么薄一波经营这么多年啊，你说他有马失前蹄的地方有没有？当然有，而且不止一处。那么咱们就说一件事儿，就说这个薄一波这个人说话啊这么云乎，他也有说走嘴的时候。1964年说走嘴了。那一年呢，我们这个刚刚讲完的系列里提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嘛。但是那一年也是薄一波这个人啊人生最巅峰的时刻。啊，这是他这个前半生啊最牛的时候。进到了最高统帅部了，进到核心圈了。当时毛泽东自食前言，他本来这个大跃进搞砸了嘛，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他已经把主管经济的大权移交给刘少奇了。但是过了两年以后，老人家不甘寂寞又重新回来了，自封为最高经济统帅部统帅，自己说了我要挂帅。1964年8月29号这一天宣布的，我当大帅，少奇啊、恩来、小平、彭真这四个人当副帅啊，这就封官了。底下还要有几个跑腿的，哎， 他点了七个人的名字：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聂荣臻、罗瑞卿、陈伯达。这七个人，这七个人是跑腿的七匹狼啊！大家看一下，这七个人当中实际上属薄一波跟毛泽东的渊源最浅，对不对？李富春那还用提吗？罗瑞卿还用提吗？聂荣臻还用提吗？谭震林还用提吗？就算是李先念，但是大家别忘了，李先念是在八大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里边的。毛泽东很早就看上李先念了，在延安时候谈话以后就非常喜欢他呀。那时候薄一波在哪儿啊？对吧？虽然李先念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排名最后的一位，但是人家毕竟是政治局委员呐。薄一波只是候补委员，对吧？但是啊，这七个人当中，那陈伯达就更不用聊了吧，那是毛泽东的大秘书、首席秘书，薄一波赫然在列。就说那个时候的薄一波啊，红到什么程度，这人呢一旦啊走向巅峰以后啊，肯定会飘，薄一波也不例外。薄一波晚年自己就说过，他说他的兼职一多以后，他脑袋就发昏了。这是薄一波自己说的原话啊。那么就在这一年，薄一波说话说走嘴了，让人给抓住小辫子了。哪句话说走嘴了呢？咱们明天接着聊，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